里面是小事，听听蜂鸟怎么说。新鲜起来继续走吧，听听蜂鸟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听蜂鸟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跟我说。
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欢迎收听本期蜂鸟说。首先要提醒大家，想要看到每期节目里聊到的文章和帖子链接，请关注蜂鸟网站内的蜂鸟说节目专题 www.fengniao.com/说，或者关注新浪微博搜索蜂鸟说，每期节目上线都会附带节目的专题链接。现在点关注，分分钟互粉不墨迹。下面进入今天的蜂鸟制造。好消息好消息，咱们大蜂鸟的首页2016全新改版了。新版的蜂鸟首页宽度增加了220像素，内容更加丰富，首页导航栏也进行了全新的规划，想找什么内容一目了然，想看哪里点哪里。当然新版的首页蜂鸟说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请大家稍微往下拉一点点，右边有一个醒目的桃红色图片，点击就可以进入传说中的蜂鸟说首页了。除了我提到的这几个变化，还有很多地方都做了优化调整，具体哪里不一样了呢？请大家赶紧打开首页去一探究竟吧。一年一度的划龙奖网络评选又开始了。还有人不知道划龙奖吗？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划龙奖呢就是咱们国内器材界的奥斯卡。大家进入票选页面，可以给自己喜欢的器材投票。每次参加评选的器材种类也是非常的全面，除了相机镜头，还有 DV 摄像机、特种摄像机和各种各样的摄影配件。老衲偷摸撸了一下页面，发现今年的划龙奖还增加了航拍飞行器的分类。同时呢，我又发现一个小秘密，就是飞行器的选项里边啊，除了大疆，大疆还是大疆。大声的告诉我，你们最喜欢的飞行器是哪一款？
我最喜欢的就是大疆。
今年二月份，佳能发布了全新一代 APS-C 画幅数码单反相机 EOS 80D。本周呢，咱们专业的器材小编也为大家带来了 80D 的全面评测文章，图片拍摄的测试还是按照之前的习惯给大家展示。视频拍摄方面呢， 80D 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尤其是之前难倒了很多初学者的对焦问题，在这一代机型上有了更好的延续和增强，指哪打哪的屏幕触控对焦让很多喜欢视频拍摄的朋友们得心应手。同时呢，对焦速度也可以在十档范围内自己选择，简单来说就是从前景到背景的焦平面变化也可以迅速的，也可以很柔和。录完评测，我发现还有人在吐槽这台机器的动态范围表现，还想要更高的宽容度，去买飞思数码后背吧。
要啥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啊？反正
这两天微博上有个比较火的话题，说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被咱们很多摄影发烧友给逼停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因为北京北站发车开往延庆的和谐号列车引起的。这趟小火车穿梭在山间花海之中，画面相当唯美，所以有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前去登山拍摄。但最近啊，登山口被临时关闭，小火车也好几次被迫停车，原因呢，就是由于很多摄友在拍摄的同时不注意安全，还有在山里乱扔垃圾、抽烟、乱扔烟头的现象，更有甚者翻越护栏去铁道边拍摄，这样的危险行为导致了现在的结果，大家都没法去拍摄了，这样的美景只能看看别人的照片，自己没法记录，赖谁呢？所以啊，在此要呼吁大家，不论在拍摄什么题材的时候，都要遵纪守法，安全第一，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呀。行了，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周的蜂鸟说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同学们，咱们下周再见。嘿嘿，节目上线呢正好是周五4月1号愚人节，跟大家开个玩笑，咱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带来话题畅聊。好了，那咱们本期的节目的话题畅聊环节，咱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咱们蜂鸟网啊索尼论坛的版主以及索尼官方合作的 KOL 胡渣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那个是胡渣渣渣渣渣你啊。
啊，对对对，咱的论坛的 ID 叫胡渣渣渣渣你哈是吧？
对对对对，
啊、对，特别逗的一个 ID， 然后很多朋友都是一看就是能特别清晰的记住这个人。然后在论坛里边，其实也是给大家分享了特别多特别多的 关于微单，对吧？关于尤其是索尼的微单，
对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拍摄方面的技巧，有些文章也能看到。
是是，
对。那其实，这个胡扎老师玩索尼这么多，或者说玩索尼玩的这么专业啊，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进军到索尼的这个微单的这个行业里呢？
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是索尼 NEX5N 的时候就在用了，但是、
哦、
但是那时候对它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它当时是图它轻便嘛，毕竟是出来的算是、
嗯、
算是第二款还是第三款左右的微单，
就是奶昔系列的，
哎，对对对，很早了、
嗯、
然后那时候最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对焦，所以用了几次之后基本都放在家里吃灰、
哦、
然后就基本没用，然后过了若干年之后、哦、哎，那时候听网络上风评很好的那个就是 A6000、
嗯、
啊 A6000 说对焦特别快，满屏都是
对
焦点，
对对对对对，
而且、嗯、诶，这几年技术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吗、
嗯、
然后又买了一台 A6000 关啊，才他、啊、从这时候才开始又重新用回了这个索尼的微单。
哦，也是 Alpha6000 开始的、
嗯、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相信应该是就是 Alpha7 啊、嗯、Alpha7R Alpha7R2 也一路都用过来了是吧？
是是是是、
嗯、应该是一个都不差。
是是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胡扎老师对微单来说了解的是相当的多的，尤其是索尼系列的这个各款相机、
嗯、
对吧？
对对对。
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其实也是让胡扎老师给咱们讲一下、
嗯、
从各个方面吧去讲一下这个微单相机跟单反相机究竟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以先来一个就是比较广的这种概念的普及。
嗯，
到底什么样的相机才能叫做微单相机？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能叫做微单相机的只有索尼的相机叫微单相机啊。
哦，是吗？
因为它这个是索尼在中国注册的，然后它专门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微单。
哦，
其实真正它专业的名字是叫做无反相机，它不叫微单啊。只是索尼可能开始为了在中国做个宣传，哎，为了一个消费者的这个营销点，然后把它那个命名为微单，来申请了专利、
哦、就是说
啊，
微型的单反给人的感觉可能比无反相机要更好接受一点，
哎、对对对对
啊、
嗯，因为当时那时候的市场应该大部分人还是接受单反的，单反已经很成熟了、
嗯，
我为什么要跑去买你这样的一个无反呢？无反有什么亮点呢？
嗯，
他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想的，然后就注册了叫微单这样的一个名字
啊。
啊，
那既然说微单其实就是官方来说是叫无反相机，
对对对，
那这无反相机跟单反相机究竟有什么区别呀？
嗯、
或者说无反相机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像原理？可以解释一下。
啊，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分辨它们的区别嘛，一个是无，一个是单，是吧、
嗯、
单反的话它是有那个反光板在里面的，所以它叫做那个单眼的那个反光板相机。
嗯，
然后无反的话它就是把这个结构去掉，因为现在的数码技术在进步嘛，它觉得、哎、这个结构存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有点多余了，我们可以用一些数码的东西来替代它，所以它把这个结构给去掉。那、哦、但大家都知道那个单反里面这块反光板还有前面的五棱镜这部分的结构是很宽很大很大的一块，然后这个很占地方的一块，然后把这个拿掉之后，哎，它的体积就能小下来了啊，整个珐琅距就缩短了。原先的话它是要有很宽的地方珐琅距给它来容纳这个空间，但是拿掉这块之后它就可以把机器做得很小啊，就是现在所以他们才叫做微单。其实这个应该是叫无反，从本质上来讲是叫无反。
嗯、
啊，
对，其实刚才胡扎老师提到了一个名词啊、
嗯，
可能有些朋友还比较陌生，就是珐琅距，对吧？
啊，对 对, 对，
珐琅距究竟指的是什么样一个距离？
啊，珐琅距是这样子的，珐琅距的意思就是那个从卡口相机的那个装，我们装相机的那个卡口到那个 CMOS 就成像的这个感光元件、
嗯、
中间的这个距离叫做珐琅距、
哦、
啊，
就是镜头的卡口到、
啊。
成像的这个感光元件的距离，
对对对对
啊、那也就是说微单其实相对来说这块距离是比较短的，
对对对，因为它把那个反光板给拿掉了，所以它就可以缩短这个距离啊，就没必要做的那么长啊、
那这个珐琅距它微单相对来说短是好事还是坏事
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它短肯定是好事啊。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现在那个索尼的那个相机被称为万能数码后背，它为什么能称为万能数码后背、
嗯、
就是因为它珐琅距特别短，特别短的话它所有的镜头它都是为它更长的珐琅距来设计的，所以短它可以接长、
哦、
啊，往长乐去接，你去往那个嘉南的那个法兰区去接，中加一个转接环就可以。你往尼康的那个法兰区接，也只要加一个转接环就可以。它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那个法兰区的那个镜头设计这个转接环啊、
哦，
所以它是兼容性特别强。它甚至连很老的那种莱卡啊，那种以前那个胶片机时代的镜头，像那些也是特别短、特别短的法兰区、
嗯，
但是它比这个法兰区还要短。
等于说就是加一点的
啊，对它
加一点的这种转接还能转、
啊。
当年的这些老镜头，
对对对对，就能让这些老镜头复活了。那、
啊、
为什么有人说它不好呢？其实，嗯，怎么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因为它能接特别多的镜头啊、
嗯，
能接特别多的镜头，它把那个莱卡的那种早期的那蔡司的这些胶片镜头也转接进来了
啊、
哦。但是这些镜头它原先不是为数码设计的，它是为胶片设计的。
嗯，
所以这些为胶片设计的这些镜头，当时的那种技术条件的话，它不追求那么高的分辨率的。
嗯，
像现在那个数码相机，动辄就是3000多万、4000多万、5000多万这种级别的相机，
嗯、
在。就能把以前的镜头设计的缺点给放大了啊！你本身一个就是不支持那个那么高分辨率的一个镜头，它原先只是针对胶片设计的，它没追求分辨率的。但是现在很多镜头都在追求分辨率啊，所以它本身这个就不匹配它数码的这个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就是原先设计的时候，它胶片跟数码成像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胶片的话，它那个。成像的话，它可以接收光线从各个角度的入射，它都能保证它的那个边缘的画质。
嗯，
但是数码它是不一样的，数码的感光元件只有垂直入射的光线，它是能得到最好的一个画质呈现。
哦，
所以几乎所有的镜头设计，它到最后屁股那里出来的光线，基本都是垂直入射那个CMOS的，为了保证这中间的那个画质不受损失。
嗯，
啊，它是垂直入射的。但是那个胶片的它的那些都不是垂直入射，它都是发散式的入射进去的、
啊、
所以它的入射角度就注定了它的边缘画质肯定不会好啊，因为它不是针对这个数码产品来那个设计的。
嗯，明白了、就是好处是俗称的这个万能数码后背。
对 对, 对，
就是什么头我都能玩。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它的坏处就是可能之前的一些头搭在这上面，我拍出来的照片就相对来说、各方面比如说分辨率就达不到一些很好的效果了、
对对对，啊、
那其实转接这么多镜头，胡章老师在平时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给这个万能数码后背上搭过各种各样的头去尝试的玩儿？
啊，我因为接触相机的那个历史没那么悠久，
嗯，
啊，没那么悠久，所以我经济能力也有限，也不可能搭太多的东西。我原先是玩佳能的，所以佳能的镜头会多一些。
哦，就主要转一些佳能的头、
对对对，主要转一些佳能头。佳能头它都是数码设计的头，所以它转接上去是画质是都没问题的。
哦、
啊，对，嗯
嗯，那这个就明白了。然后刚才说到了，其实单反和无反在结构方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反光镜的这个问题嘛。
对对对。
除了这个，他们在结构上还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取景方式，不也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反光镜上影响。单反的话是这样的，单反它是光线入射到镜头，然后通过这个反光板照射到五棱镜上面去、
嗯，
然后再通过五棱镜再反射到眼睛。它是把一个光线从镜头这个地方的成像挪到这上面那个光学取景器这个位置，是这样通过一个反射的过程挪到这，这是那个。单反的一个取景的方式，
就所以说、咱们在按下快门的时候、那个取景器里边就会黑一下、说明反光板是抬起来了、
对对对，
然后让光线是进到
进
比如说这个CMOS上了、
对
吧，
对
对
对，然后又放下去了，
嗯，对，然后就立马又能看到了、
对对对，
是这么一个原理，
是这样的、
那微单的这个取景呢，
微单的话它是那个光线直接照射到这个感光元件 CMOS 上面啊，然后照射到上面之后再通过电子的一个转换信息转换到电子取景器上面啊，这就是他们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子和光学的区别。所以通过单反看起来的那个取景是特别明亮的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玻璃片把这个镜子把这个光线给反射回来的，它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光学的东西。
就说白了就是肉眼我看到什么样、
啊、
那就是什么样、
对
吧，
对
对，
它是看起来很舒服很明亮的啊、
嗯、
但是电子取景器的话不一样，毕竟有个数码转换的过程，所以它看起来的那个可能说算是 很多人没法接受的一个，就是哎，这看起来比较假，不像原先那个那么明亮、那么通透，看起来舒服。
一刚开始拿那个微单拍的时候，
啊、
都会有这种感觉
啊。对、嗯，然后还有一个，因为它电子的话，它有个反应的时间，就是很多人诟病的一个实质啊，就是我画面上看到的东西总比真实的时候会慢了那么一点点，
就有点延迟的感觉
啊，有点延迟的感觉，就是实质啊。但是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嘛，因为这些电子产品都会不断的更新换代进步的，
嗯，
它会慢慢的缩小这部分的差距、
哦、
啊，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基本消弭到可能我们人类很难感觉到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嗯、
它不断的缩小这个差距，
嗯
啊，
比如现在您用的这个 Alpha 7R2、嗯、是不是基本就感受不到这种延迟了
啊？我自己拍摄的过程中我是没感受到延迟的，而且我拍的那个最大的主题大家都知道，拍娃嘛，这样基本是
拍娃党
啊，对对对、嗯、啊，我最大的乐趣就拍的我小孩这样子、
嗯、
我儿子这样每天的成长的这样的过程，然后
嗯、
男孩子嘛，然后又处于这个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不完的一个精力，每天用不完精力，所以他跑来跑去速度特别快，然后但是我都能追得上
啊，
对对对，对着这个镜头的话，我自己觉得用下来是没有感到什么所有的延迟啊什么之类，因为它科技在进步
啊。
以前早些机器的时候确实会不太跟得上，
嗯嗯
啊。
不过听你这么说，感觉每天拍你的儿子就感觉是跟拍一场运动一样，是吧？
很累很累，
也是一个运动摄影师。
啊、对对但我觉得这比拍运动还难还累。因为运动的话，你知道、
啊、运动还有点规律，
哎，
对，
知道它的运动规则，你可以预测它下一步的路线，
嗯，
哎，你可以在这边等着它，这边等着它跳过来也好，等着它投篮也好，你可以在那里等着它，
嗯，
你可以预测，但是小孩子下一秒的行动你是没法预测的，
对，要是等可能等一上午，结果也没冲我这镜头来一下，
对啊，他就是脸不朝你这边看，他就是不冲着你这边走，你拿他也没招，你只能自己不停的去移动来不停的跑位，哎，来适合他，
对对对，
迎合他，
啊，对。那其实这个微单相机的这个电子取景器是不是大家就可以简单理解为比如说单反相机打开这种实时取景模式，
嗯，
那个屏幕上看到的东西，
嗯，
基本是一样的吧，
啊，基本是一样的
啊。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他把这个取景器里边做成电子的一块屏幕，那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费电呀？
那肯定是费电
啊，
因为你本身通过这个全电子的东西，跟你原先只那个全是通过光学来完成的这些前期的东西，肯定纯电子化的会更费电，
嗯
啊，所以它那个的单微单的话，像现目前的这个正常拍摄的话，差不多拍300-400张吧，300-400张照片到头，大家都单反的话，你操作习惯好的话，拍1000张都不成问题，一个电子。
啊对，就是电池还是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聊这个就是索尼的 Alpha 7系列 Alpha 7R2 那个相机，然后当时其实嘉宾也是一直希望索尼能够在电池上更新一块，就是说大家能够
更大一点
的，用
的
时间
更
长的这个电池，反正这也是目前的一个大家更期待
的
东西了，对
对
对对，嗯，然后其实刚才你在说到第一个用的那个 Alpha 6000相机的时候
啊，
说到一个就是大家听起来刚开始听起来会毛骨悚然的事情
啊，
就是说满屏都是对焦点，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微单厉害的地方，
对，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做到满屏都是对焦点，
因为它这个对焦点微单的对焦点什么，它是集成在那个 CMOS 里面的，然后它 CMOS 里面它是基本上把那个像素给挖了一个坑放一个相位对焦点进去来进行一个检测，再挖一个坑然后再补进去，所以它这个坑它可以挖在任意位置
啊，
可以任意位置，所以 Alpha 6000这样子的形貌是小的，我就可以挖那个199个坑来放这个点啊，现最新出的那个6300我可以放499个坑点，
6300上面有499个对焦点，
499个对焦点，挖这么多的坑，然后来放这个对焦点，然后这个这里面是有个就等我挖了一个像素我来做这个像素讲，它就少了一个像素啊，对画质是有一点点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可以说轻微不见，因为你2400万像素的相机，
然后少了499个
而已，
哦，
完全感觉不出来，
对 对, 对, 那其实、就是、对,
对，正常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其实就是牺牲了一个比较小的特别微乎其微的像素，
对对对，
然后呢达到了这么多的对焦点，
对对对，
那现在的这个 Alpha 7系列的微单也是能达到这种满屏的对焦点的效果吗？
全画幅的还不行，全画幅的它，但是覆盖面也很广了啊。A7R2 的对焦点覆盖区应该是全画幅里面最广的
啊，
啊，
所有全画幅，
所有全画幅里面最管的
啊，
啊，
那这也是他们在对焦方式上的一个区别。嗯，
对对对，
相对来说，
啊，
微单的对焦用起来的话，
啊，
你是不是个人的话觉得它比单反要对焦要迅速，
啊，
或者说 要快捷？
怎么说呢，就目前的水平来讲的话，就对焦的速度而言肯定是会比单反差一点点。
嗯
啊，肯定会差一点点的。
阿尔法6000或者6300系列也会差一点点吗？
啊，后你要看跟谁比啊。你如果跟他阿尔法6000，如果跟他同级别的这个同价位的机器比，那绝对是比他好很多，哦，啊。但如果说跟他同定位的，比如说像 7D2 啊这样子，单从速度上来说的话，哎，哦，可能会差一点点啊，
嗯嗯，
啊。但是这一点点的差距可能也很轻微，啊，
嗯，
不太感觉得出来，
嗯，
啊。但是他那个微单他。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它对焦的精度，
嗯，
它对焦的精度是很准的，
啊，
理论上来讲它是不会跑焦的，它对焦点打哪里就是那里，
嗯，
就能对得很清晰。它不像单反啊，大家都知道单反和经常跑焦嘛，特别有一些镜头啊，然后它用起来的话这个跑焦的概率是很高的啊，
嗯，
特别是小大光圈的镜头啊，
嗯，
比如说像85 1.2L 啊佳能这样子的，它这个跑焦的几率是很高的，
嗯，
但是微单它把这个镜头转接在那个 A7R2 身上，它是不会跑焦的，
哦，
啊，就是因为它对焦原理不一样。单反的话，它对焦是什么样子呢？它是通过那个光线入射到反光板，
嗯，
然后反光板它再反射两条光线，一条光线它是反射到那个眼睛的这个取景器，
嗯，
啊，然后还有一条光线它是反射到它对焦模块去计算，所以它这个位置，哎，就它。进行判断的这个位置跟实际上形貌尺的位置是有个位置的差距的，
嗯，
所以它计算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存在失误，毕竟是电脑嘛，
哦，
是吧，它计算肯定会存在那个计算失误，所以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跑焦现象，
哦，
应该说它是肯定存在这样跑焦现象，就是出现的概率高低的问题，
哦，
啊，
那其实我觉得之前在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边哈，
嗯，
那两位嘉宾也是使用这个 Alpha 7R 的，
啊，
他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相机转接到佳能的一些镜头的时候，
嗯，
它的这个对焦速度会比原厂的单反搭这个镜头对焦速度还要快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就还拿那个85 1.2的那个这个镜头来说，
嗯，
这个在原厂上驱动是比较慢的，
对
啊，但是通过
头是好，但是对焦确实
是慢，头是好，对是慢，对对，但是那个微单的这个对焦算法更适合它，哦，所以它速度反而提升上来了，哦，啊，很多的时候它可能特别是弱光的时候，它都对不上焦的时候，用这个微单转接的话，反而能对上焦了。
哦，不光快，可能弱光也会强一
点，弱光对焦也会强一些。
啊，
嗯，
这确实，这个数码后背用的很舒服了。
啊，对对对，
嗯，
然后它那个对焦的话，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微单理论上是不会跑焦的？为什么说加理论上这两个字呢？它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
啊，
实际情况它还是会跑焦的，但是它跑焦不是因为算法的问题，它算法是没问题的。它微单的话，它是先相位估个大概的位置，
嗯，
然后再反差的话再进行精准的调整，它肯定是能对到的，
嗯，
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拍起来还是会拍糊了呢？它这里面有现实是比较骨感的，它是有很多因素影响这个对焦的，
嗯，
比如说像你这个镜头马达的它的驱动速度，
嗯，
啊，镜头马达驱动速度可能跟不上你这个计算的速度，
哦，
我已经算好要在这个位置对焦了，但是镜头马达驱动的时候特别是镜组比较大比较重的时候，它推起来是比较费力的，
嗯，
比较推力，我们可能日常拍摄当中
有时候感觉那种拉风箱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它推过去的时候可能推到还没推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或者推到那个位置它有个惯性，它会稍微向上往前再滑了一点点，它还没来得及回来的时候，
哦，
那这个就所谓的拉风，它但是拉风箱比这个夸张多了，
嗯，
啊，但它这个就是往前推了一点点，就有一个惯性往前冲，然后又往它再把位置往前校正的，这时候但是你人又动了，
嗯，
对吧，就是你这个对焦的一个速度马达也好精度也好，就是你跟很多因素有关，
哦，
啊，还有跟你人的也有关，你人跑得比那个相机还快，
嗯，
所以它那个还是会出现这种跑焦的现象，
哦，
啊，
对，但是这就是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镜头的这个问题了，
嗯，对对对对，啊，
嗯，其实大家在用一些比如说大幅度的变焦的镜头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像刚才胡渣老师说的那样，他，
嗯，
你仔细观察他的对焦环，
嗯，
他会冲到前面一个点然后忽然往后挪一点点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啊，对，
仔细观察一下都会发现，
嗯，
所以说这也是在微单上面用的时候，大家别尽量别选这种就是本来在单反上它就是 对焦就特别费劲，这种头，对吧？这种头就算是咱们就说他搭这个副厂比原厂还要什么还要快啊什么的，可能也是会有点问题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刚才胡然老师解决了，给我们解答了很多好像不应该是一个摄影师给解答的问题啊，就是我可能需要把这个索尼官方的一个技术人员叫过来解答的这些问题。
是是是，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摄影师能了解这么多关于相机它的内部，说明你还真的是就是对索尼是真爱了，是吧？把它研究的非常透彻了。那它这个微单相机或者咱们说无反相机跟单反相机，结构上或者是对焦上这些硬件方面咱们都聊了一些了，但是它的这个拍摄方面，就是上手拍摄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啊，上手拍摄方面区别太大了啊！
哦，是吗？
啊，对，我经常看到有人可能拿着无反相机，但他还保持原先单反的拍摄习惯，然后觉得这个还是不好用嘛？那其实他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无反的最大优势给发挥出来啊。
那这优势具体应该是什么呀？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所见即所得啊，我们刚前面说的那个取景的时候，那个单反它是通过光学取景器反射的，它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你这个感官元件最终成像的一个结果。
对，就有时候可能需要拍完再看一下屏幕
对对对对对，
我再调一调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单反对焦的时候它是光圈全开的，就是你从光学取景器里面看到的那个景深不是你实际拍下来的景深。那比如你开了那个可能只开了 F4 的光圈，但是你过取景器里面看到的是那个1.2 的这样的一个景深、
哦、
啊，就是你这个看到的是没法判断你的景深范围的，
嗯
啊，一个是没法判断你的景深范围，还有一个是没法判断你的曝光范围，你过曝了还是欠曝了你不知道，你就
拍
出来照片说你看一下你才知道，
嗯，
所以那个用单反的话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跟锻炼，专业培训的一个过程，他才能用好 M 弹。
嗯
啊，可能对单反的话，很多人 M 弹是个坎，可能大部分人都停留在 A 弹。
嗯
啊，讲到停留在 A 弹的话，他就要去研究测光模式啊什么的，曝光补偿啊这些东西。
嗯，对
啊，这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是因为他看不到结果，所以他才要去研究这些东西。
嗯
啊，但是所见即所得的电子取景器不需要。
嗯，
那你眼睛上看到多亮就是多亮，你眼睛上看到景深多少，它就是多少、
哦、
啊，所以它这样的话可以怎么说呢，很大的极大程度的降低了一个摄影的门槛啊、
嗯、
你可能以前要经过好多年的苦练你才能练成的这个 M 弹的对光线的这个敏感的这个东西，我一站在这里我就知道要用多少光圈快门 ISO、
嗯
你去过不断的锻炼才能得到的这些东西，现在电子把这步省去了，你不需要这些锻炼、
嗯、
你眼睛看到的根据你看到你想要什么样的曝光效果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曝光效果、
嗯啊、
这是取景的这一方面，
嗯，降低，其实降低了一些门槛，
摄影的门槛、
嗯、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像刚刚说的对焦的这个方面，对焦的话用单反的时候你可能拍一张心里没底，我担心我拍的刚刚拍的这张正好是跑焦了怎么办
啊、
哦，所以我会多拍一张保险一点，
对，
特别拍
一般都会说、
啊、
来咱们再一张、
啊、对，多拍这么一两张，
嗯，
然后但是那个微单的话它很多时候因为你已经所见即所得，我甚至不需要去看它回放，我只要知道我这个对焦点是在这个位置、
嗯、
看它逼有够我的时间和进行合焦了，
嗯，
然后我不需要看回放，我可以因为我拍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得到的画面，我再去看回放干嘛呢，是不是、
啊、
所以他让那个看回放的这个意义给变小了，所以很多人他会不停的看回放，他不停的看回放，其实不停的看回放对在摄影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因为你低头看的时候很容易可能就错过很多很好很棒的画面
啊、
我拍照的时候，特别是拍小孩的时候，我基本不会去看回放的，我就从头拍到尾，拍完之后我不想拍的这时候我才拿相机起来看之前拍的照片，我拍的过程当中都在观察，不停的观察，不停的随机应变调整拍照
啊
对不对，都处于这种的一个状态当中，你一旦看回放可能你低头的那一下啊旁边立刻人说快拍快拍快拍，这个表情特别好，快拍快拍、
嗯、
来不及了，
对对
对
对
你就错过了，
嗯，其实这也是拍摄习惯方面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了、
对
对
对对，因为他、你对自己拍的这个照片因为你知道它是什么样能看到 还有你对他的这个对焦，你有信心，你知道我这个对焦点确实打在他脸上了，我有信心对准了，我不担心跑焦，我不用再补拍一张，我补拍一张也补拍不到了，你让他再来一次，小朋友是不会听你指挥的，就是，但是就算听你指挥那个再来一次的，肯定没有原先自然流露的那种好看纯真，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对，其实不光是拍小孩，很多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运动啊什么的，
对
吧，
对，
也是这样，
对，
低头一看突然发现那边一个
是画面就错过了，精彩瞬间
你
就错过了，
就比如说当年是吧，齐达内头顶那个马拉奇那一下
啊，
我拍完这一张我正看回放呢，结果人家拍着了我没拍着，
对对对对，
就这种精彩的瞬间。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对焦方式上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用单反的时候是这样的，单反的时候我先构图，然后我再选对焦点，然后这对焦点我一定要紧紧的找着那个人啊，找着那个人来拍，因为我
对对对
才能保证这个对焦对到。但是微单的话它不一样，它有个人脸识别，拍人像的时候特别好用啊。
准吗？
啊，
它那个人脸识别准吗？
特别准，我告诉你人脸识别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人脸识别它就是通过反差找黑白眼睛的那个地方
啊，
所以它人脸识别必定是先找到你眼睛，然后找到你这张脸啊。
哦，
特别准，
那等于说它还会以眼睛为准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为主要的寻找的地
方，对，眼睛是最主要的参照目标，然后其他五官才是辅助，它是先通过反，因为眼睛特别好找啊。这么小的一个眼睛，黑跟白啊，所以用它那个计算机去找它特别好找，肯定能找到
啊，
只要你不闭着眼睛，肯定能找到。
像我这么小的眼睛也能找到吗？
也能找到，也能找到。啊，
那还这个人脸识别还是挺有用的。
它人脸识别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还完成了侧光的这个工作啊，就我们平常去拍逆光的时候，哎呀，怎么拍黑啦这样子的，然后我可能想把它曝光补偿调多点，又调太亮了，又拍得过曝了呀。但是人脸识别的话，它除了识别你脸的话，还完成一个侧光的动作。就它针对你脸上的侧光，所以它拍逆光是很爽的一件事情。我以前用单反的时候，可能要试拍个几张才能得到一个合适的曝光。
对，都
这样。但是用了这个微单之后，特别爱拍逆光，因为每张逆光我都能把那个脸拍的特别曝光特别准，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这
它这又是一个降低了一个摄影的难度的一个一个地方啊。然后的话，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操作方式上也不一样。大家知道单反的话，它必定是三点式的操作，两只手。一只手扶着镜头，一只手握着这个相机，然后还有个要顶着眼睛看取景器，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说微单的操作方式又不一样了呢？它的话，因为它本身有特别现在新的这些相机有五轴防抖，所以它的安全快门是你很容易两只手拿也能达到很好的一个安全快门，你不需要这样一个最稳固的方式
啊。
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就是手持最稳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对摄影来说是很不灵活的一个方式，因为首先你的姿势固定了，你只能这么去取景，还有一个是你除了站着蹲着趴着没别的方式了，就这样的话它是限制了你一个灵活取景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就限制你的范围，就只有通过这三个角度趴着蹲着站着这三个角度，或者你找别的地方去站啊踩啊也好这样子的，好像你这个东西都固定在这里，那个活动范围是很窄的
啊。
然后我用微单的时候，我一看到别人用的时候，也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啊，但我都跟他说，你现在用这个相机可以放弃掉这个习惯了
啊，
你可以很轻松的拿着，你可以很轻松拿着这样子啊，随便拍，上下左右随便拍，你举手举着，两只手举着挥着，还有翻转屏啊，你随便拍
啊，
就不需要说你一定要紧紧的贴在身上，这样的话你拍摄更灵活啊，特别是你盲拍的时候
啊，
盲拍是很爽的一件事。
嗯，
为什么说盲拍很爽的一件事？还是回到对焦这个话题还是回到对焦这个话题。对焦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用单反盲拍的时候，我选了对焦点，然后我要去估计这个对焦点有没有指到你身上，然后才敢按快门，这是单反的一个盲拍。
对
啊，但是那个微单的话就要求就低很多，我不用去估这个对焦点的位置，我只要估计你人差不多在画面里面 这就够了、
啊、他就会去识别、啊、会去
对剩下的你或者交给人脸识别的去识别也好，或者是交给他的那个对焦点自动去找也好、
啊、
他都能找到的、
嗯、
啊，所以他又降低了一个就他盲拍的一个难度。所以那个微单的话他取景方式是特别灵活的啊，大家可以看我的照片里面，我很多照片或者是贴着地面拍的，或者是那个哎手抬的高高的这种俯拍的一个角度、
啊、
没有借助任何梯子啊什么东西之类的啊、
嗯、
所以整个构图起来是非常灵活的一个方式。
嗯
啊，
其实听你这么说下来、
啊、
操作方面确实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对吧？
对对对。
嗯，咱们的听友们注意了
啊，
就是你们如果说真的是用到了这个索尼的微单，然后还是跟之前单反一样的拍摄方式的话，也要相应的就是改一改。其实人家已经把东西给咱们做得非常的方便简单了，对吧？就没必要再像之前那么复杂的去把这个摄影变成那么复杂的一个事儿了。
啊、是是、
嗯。然后其实就是咱们再说回这个微单这俩字上
啊。
这个东西它刚出来的时候，既然它想叫微单，就会给人一种相对比较小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
但说实话，咱们现在这个阿尔法七系列的机身也是反正相对来说大一点。
嗯，
然后呢，尤其是现在胡扎老师放在桌子上这颗镜头，对吧？全新的这个索尼的
85 1.4
是吧
？GM 啊，
这颗头的大小，我觉得看起来跟佳能的85 1.2都差不多大了，应该是。
可能还要大，应该是还要大，
对，还要大。
对。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自己原厂的，就是索尼原厂的这个镜头，却是做的就是越来越大呢？它跟这个微单这俩字儿是不是有点离，就是偏离了？
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啊，怎么就可能说是这个算是目前光学设计的一个瓶颈吧啊，因为你想要追求最好的画质啊，你要追求顶级的画质、
嗯、
你那个镜头肯定是小不下来，
就还是小不下来
的。哎，不过其实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小不下，它还是能小得下来的、
哦、
啊，它小得下来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比如说它要投入很大的研发成本，很贵的这些用料放进去、
嗯、
放好多非球面进去，那它这个体积可能就小下来了、
嗯、
但是这个价格就不是普通消费者能消费得起的了
啊。对
啊，它这个价格一方面包含这个产品的研发啊，研发的经费，这个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去研发、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成本啊，这个用料成本之类的，它肯定不是普通的玻璃能满足的、
嗯、
普通的这些镜片的玻璃能满足的，绝对都是特殊镜片。
对、
啊、所以这个价格可能做小了我们消费者也买不起啊，或者是可比较小众的只能部分人买得起，受众没那么大、
嗯、
啊、
嗯、
啊，所以就像适马一样，大家说适马黑科技嘛、
嗯、
适马的话它其实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它就是它知道我们消费者镜头的素质，其实包含各个方面、
嗯、
啊，最容易被消费者看到的也容易判断分辨率啊，一个镜头的分辨率好坏一插上的镜头一拍一对比立刻就看出来了、
哎、
这个特别直观、
嗯、
哎，所以适马在这块方面的话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它每个镜头的分辨率都做得特别好，哎，所以大家都叫它黑科技、
嗯、
哇你这个这么便宜，哎，你能做得这么好啊、
嗯、
哎，其实它这个怎么说呢，它本身把这个镜头也做得很大了，因为它追求这个分辨率，所以它把这个镜头也做得很大了啊，所以说它这算是一种比较讨巧的方式啊。
对，它就是把人们就是想看到
最重点
最容易看到的这个优点、
啊、
是吧、
啊、对对对，
给你做得相对好一些、
啊、然后我再回过来说这个啊，索尼的这个 GM 系列的为什么它做的比它其他人规格的还要大呢？
对，
它除了追求分辨率之外它还追求别的东西，所以它把这个变得更大了、嗯
啊、
一个大家可以最直一个概念就是虚化、
嗯、
啊，大家知道人像镜嘛，人像镜的话85 1.4肯定追求的是一个虚化的效果、
嗯、
啊，它的焦外特别柔顺啊，所以他在这个镜头设计的时候就是对这个虚化也是下足了功夫了，所以他对两方面下足了功夫，一方面对分辨率下足了功夫、
嗯、
还有一方面对这个虚化也下足了功夫啊、
嗯、
所以他的这个镜头就只能越做越大，像我前面说的、哦、你想把它做小不是不可以，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很多很多材料进去才能做得出来，
嗯
啊，
就还是
对对，
目前来说在这个可接受价格内
对可接受价格内
我想把它做得好还是得大一点、
啊、对，能做到体积，对，你追求画质的话你这个等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平衡点啊、
嗯、
你为了得到一些东西你肯定要失去一些东西，
对
啊，
不过我觉得就是 这两年索尼的微单做下来以后啊，到现在其实它也不光是说很多刚刚接触摄影的朋友的这种他们的选择了，就当时会有很多朋友说啊，刚玩摄影买个什么，买个微单得了，也不用买单反。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微单的这个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
对对对，
包括很多专业的摄影师也在用起了这个无反相机，
对对对。
那这个咱们话题畅聊最后呢，还是想让胡扎老师解答一些这个网友们的问题
啊。好，
他们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说很多问题啊，最关键的一点，
对，
就是很多不管是新手或者是说现在这个相机老了想要更换相机的人，他们最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到底应该换无反还是换单反，或者说我就想换无反，我应该换哪个系列，或者说就包括说他想换到阿尔法7系列了，他都去决定不了他到底是应该买哪一款。
我这么说吧，就对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了啊，你一点摄影零基础啊，这个肯定是要用这个微单比较容易让你上手
啊。
因为我前面聊的过程当中就说了很多微单降低这个摄影的门槛的这些东西，
对
啊，比如说所见即所得的这个可以让你迅速的就 M 单，可能很多人练了特别多年才练会的这个 M 单，那你瞬间就会了，是吧？
对
对，你就可以很愉快的拍照了。还有
两个钮来回来去拨，调的曝光差不多就 OK 了
啊，光圈快门 ISO 就三个，是吧？你看着屏幕上有你想要多亮就多亮，这曝光是随心所欲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个就是可能很多人引以为傲的铁手很多人引以为傲铁手，我练了特别久，我的臂力特别好，我镜头能端得特别稳，五轴反斗把你了，
对。其实那天就是前两天我不是在这个上海出差嘛，然后就是做这个腾龙的活动，他现场有一个影友就是搭上腾龙的那个定焦，然后现场是端了2.5秒拍出来一张照片，结果我们一看相当的实
啊。
如果说他没准他用这个微单就能突破3秒4秒了，是吧？
那没那么夸张，因为它是有个极限的，
对，
到这极限就差不多了，它这个机器能弥补的程度就差不多到这个范围了。那它能端2.5秒，确实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铁手，
确实铁手，我们现场都惊了都
特别牛，他可以去端狙击枪了。
对对对
啊。
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其实已经会摄影了但是呢他们纠结的地方在于他们比如现在要换相机了纠结的地方在于说他不知道微单和单反就是比如未来几年会是一个什么走势比如他就是他买一个单反吧，更新一个单反，比如说佳能我更新了一个包括说5D 不管是 X 还是 5D4 马上要出的这个东西，
对，
我想买这个，但是我又怕比如说两年之后这单反它全都让微单给干过去了，但是呢他比如他想换微单的话，他又担心说这微单不会是就火这两年然后单反一发力又给就是又弄得又不行了，他们就很纠结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用纠结，因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事情我们谁也不知道，对吧？你考虑那么远干嘛？你只管你目前你能选择的，觉得你用的最方便、最趁手的就好了，你用的舒服就行了。你买这东西不像是什么投资产品、理财产品，我一定要保证它未来的一段时间怎么样？关键是你用它是一个消耗品，是吧？你即便是未来可能两年那个这个微单就火了这么几年，以后就不火了，但你也用了这些年，这就够了。像你这些年你多拍一些照片就值回它的一个票价了，是吧？
对，
不用考虑太多啊，关键看
让自己在这两年里边摄影变得简单了点，
对
对
对对对。而且我个人认为它绝对不会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因为按现在的趋势来讲，你不单是索尼，你那个佳能啊你看啊，它都在准往这方面发力，
都在做无反相机。
对对对，因为它单反的话它一个历史发展到现在的话遇到瓶颈了，他想再往前一步的话已经很难再往前一步了，所以像现在最新出的这个 EDX 上面它也加入了一个双向素一个对焦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跟索尼的这个相位对焦是一样的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类似于原理的
它也是通过寻貌式去对焦的这个再加上 EDX 的这个它的那个加入了一个触摸屏，它对焦通过这个屏幕去对焦是很爽的一件事，比那个你用那个取景器对焦还爽，因为你在设置一个那个触摸示范快门的时候，点一下啪的一下，点一下啪的一下，特别爽的一个是，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它在自己的旗舰机上放了这样的功能，然后还保留了原先单反的东西，这个可能它是 出于对市场的一个试水，看下消费者更喜欢哪一种的操作方式、
嗯嗯、
或许以后这种操作方式会完全替代这个现在的这种单反操作方式。现在看未来新出来的相机触摸屏，
嗯，
按选对焦点的时候直接用手去摸，指哪打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对，
是不是特别爽的一件事、
嗯、
啊？我感觉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对，但是其实上期节目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目前可能在某些特定领域、
啊、
单反还是就是独一无二的选择、
啊、对
吧，比如说是这种职业的体育 啊或者新闻摄影啊什么的这种，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就是还是索粉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几个建议、
啊、
就是比如说尽快做出这种能胜任体育摄影的机器，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还有一方面就是电池、
啊、
电池要做的让这个我们像原来使用单反一样能够拍得更多、
啊、对对
对, 对，当然这些不知道胡扎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哈，就是这两天这个活动能不能去跟索尼的官方、
啊、
对吧，不过我跟你不用去提、
啊、
他们应该也都知道，
知道
他们更烂熟于心了、啊、
对，这个消费者都在说的是他以后肯定会改进这一块，因为就近几年索尼的这个产品的发展来看的话，他确实是都在不断的哎听取消费者的声音，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改善那个东西，
嗯
啊，
对，那其实这两胡扎之所以来北京能跟我录这期节目，也是因为正好在北京这两天要参加一个索尼的
索粉之夜，
就叫索粉之夜是吧，
对对
啊，其实里边这个索粉之夜我之前也关注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比较喜欢比如说玩游戏嘛、
啊、
然后这个 PS 系列这游戏机、
啊、
他们也是国行的话推出了一个一周年的特别版本，长得特别好看
啊，
但是呢你说其实挺纠结的，就之前有一个普通版本的了、啊、这么好看我再买一个也多余、啊、还是有点纠结，但
是
我也确实想去这索粉之夜去参与一下，看看到底他们上面有什么好玩的
啊，
对吧，也是希望胡扎比如说在这个索粉之夜这几天活动完了以后、
啊、
能比如能发个帖子什么的、
啊、
带大家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好，要我给大家特别推荐一个新玩意 VR 啊，
对
新玩意，
这次索粉之夜上会见到吗、啊、
会有会有，
哦，就是 PlayStation 那个 VR 是吧，
对对对对，
哇，那个东西真的在2016年我估计我肯定会购入一款、
啊
对 VR 眼镜这个其实跟摄影来说没有那么大绝对的关系，但是回头咱们也可以比如说在什么环节里边再跟大家聊一下，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VR 的索尼新出的这款 VR 啊。
嗯，
然后呢今天的话题畅聊时间呢也都差不多了，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就是赚到了啊，请来一位摄影师结果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索尼官方技术人员需要给大家普及的东西，然后也讲了很多从摄影师这种第一视角去使用它的时候一些感想，
对对对，
然后包括教大家究竟应该怎么去用微单
啊，
非常感谢胡扎老师。然后呢咱们这个待会儿这个网友互动呢，我就是再读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对这个微单和单反这个区别究竟有什么想法，好吧，
好，
然后呢也是就不耽误胡扎老师时间，一会儿胡扎老师还要去现场去，好像是2个小时以后吧，应该就要到达那个
对
索尼的那边活动那个地点了
啊，
对吧，那就再次感谢胡扎老师。
好，行，
好嘞，哎，下次来北京咱们继续再会。
好好好，
好嘞，
行，哎，
音乐过后是网友互动。You filmed out, you said it's not what it looks like. 好了，回来本期的网友互动环节。那咱们的互动话题依旧是发在了论坛，不是论坛啊，是依旧发在了这个微博上啊。微博呢，大家想找互动话题就去关注蜂鸟说的新浪官方微博，然后呢每周的话会根据话题发出一条微博，大家在下面讨论就可以了。那咱们直接看一看本期大家都有哪些留言呢。首先要说一下，咱们这期节目的话题就是让大家讨论一下，从你自身的角度来说，微单和单反你更喜欢哪一个。然后我看到咱们就按时间来念吧，这个乖乖自然醒啊，他是第一个，他说自用阿尔法72，然后呢说要是微单的镜头群再完善一些，电池续航能力再好一些，真心觉得微单好。然后这个其实这些问题刚才在节目里边已经跟大家聊过了。然后呢这个 Lemon York 他说还是新手，觉得微单已经足够满足我日常练手和扫街了，携带也方便。另外身为颜控，我觉得大多微单的外形呢还是比单反好看。确实是，可能这个 Alpha 7系列这个微单的外形看起来会跟单反有点不一样，其实也不一定它是好看，只是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单反，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颖的一个外形。就像比如说大家都说单反是黑色的，那佳能出这个 100D 的时候做出来一个白色的单反，当时就很受欢迎，它就是因为我们看之前这个单反的样子啊看了太多年了。然后呢大熊说不了解微单，不了解没关系啊，听完这期节目你一定就了解了。然后再往下看看啊，这个叫谢尔什尼科夫他说还是喜欢单反，拿在手里啊有种真实感，当然大法的微单也同样有感觉，确实是很有真实感的。刚才也说到了这镜头非常的大，然后拿在手里这个重量啊绝对不是说一个微字你能想象得到的。然后呢这个该昵称目前不在哦，这个朋友啊他说无反可玩性更高，重量更轻，出门负担小一些。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啊，这个 NB 摄影师凯旋他说如果呢是自己旅游或者是拍家人，微单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收费或者商业的话肯定还是单反是首选，毕竟客户看着专业，自己搭配镜头也有这个放矢的拍摄。不过我觉得就是微单现在做商业拍摄的也不是见不到啊，也不是见不到，毕竟这个全画幅的 Alpha 722的像素和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说实话啊，它看上去机身是小了那么一点点，扁了那么一点点啊，没有那么厚，但是其实咱们再说回这个微单的镜头群这块来说，当然镜头如果说客户不是那么懂的话，他看着这大小不会说什么的，对吧，毕竟还是要以出活为准嘛。然后呢这个克尔苏加德他说追求画质，比如放大呀发论坛呀还得单反，旅游自拍这种追求轻便的还是微单好，单反的重量实在是尤其爬山的时候尤为明显。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啊，都是我觉得可能都是对于微单或者说对于索尼的这个无反相机系列呢不是足够的了解。说实话其实我个人之前也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呢自从这个身边的玩微单玩这个阿尔法7系列的朋友越来越多，看了他们作品越来越多，尤其是跟胡渣老师聊完天以后啊，做完这期节目以后，我觉得我对微单是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真的是全新的看法。相信我觉得很多人的这种想法也会转变的。其实微单并不是在一个微字上面，并不是说我们之前说的这种便携的作用，可能说阿尔法6000系列的话还稍微小一点，对吧？然后比如说一些其他品牌的无反相机可能真的是做的比较小，但是索尼阿尔法7系列它是要跟单反较劲的啊，要跟单反较劲。所以我觉得阿尔法7系列的微单绝对是一款啊，不光是说我这照片发不了论坛了，只是旅游自拍带的这种相机了，我觉得啊。然后呢咱们继续看一看这个雨辰 YC 他说操控呢还是单反舒服，便携呀还是微单，主要差距在机身，镜头上的这个微单和单反差不多。对，这倒是因为微单咱们说它原厂有镜头，其实它也可以转接佳能尼康等等这些老的手动镜头也可以转接，镜头其实还是都不会说是哪家的这个优势劣势了。然后呢这个懒人阁主他说除了电池续航不觉得单反现在还有什么优势，拿画质和操控性说话只能呵呵了。我觉得这也说的也挺有道理，因为画质啊和操控性之前的话大家对这个单反的感觉是就是说我对焦比较迅速，对吧，然后我按下快门，这个快门的机械声大家听着很舒服，然后呢 这个操控的时候，这个拍照不会像比如说一些安卓手机出现的那种延迟感，对吧？之前的这种无反相机，我相信会是有，是会有那种延迟感的。然后，但是，还是只能落回到，阿尔法七这个系列上，就是说你遇到这些问题啊，阿尔法七系列我觉得都会给你解决的，让你用起来跟单反没什么区别，而且呢，用起来的话，如果说是新手的话啊，用起来比单反要真的简单的不止一点两点啊。然后呢，再看看这个，这有一个叫一个有深度的小青年小钟啊，他也是咱们群里边的一位朋友，他说老大哥，我的评论在图片上啊，这是怎么都能想着多写点字儿啊，140字写不够，他弄了一张图，图上面全是他要说的字儿，然后看看啊，其实写的还挺多的。他说对单反和微单的看法，说我个人认为啊，单反暂时比微单好，微单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摄影系统，它试图把相机的便携性和拍摄高质量照片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微单系统现在还不是很成熟，配套的镜头也很有限。这就是你看我刚呢刚说完，它配套的原厂镜头就是索尼的原厂镜头是有限，但是它可以转接呀，而且呢，最近越来越多的索尼原厂的给微单卡口的镜头是出生了啊，我觉得这个镜头已经不能再说事儿了。然后他说呢，单反系统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现在非常的成熟，镜头群也非常的丰富，配件也很齐全，况且现在呢入门单反越来越小巧，相信不久后也能像微单一样满足广大客户群体对便携性方面的要求。以上就是我对单反和微单的看法。这第一次留言这个互动帖，给老纳哥准备了一段绕口令，切记嘉宾别念，让老纳哥来，这让我念一绕口令啊，不是，我先说他上面这个留言啊，就是说我发现现在大家的留言对于微单的看法都是就是便携的这个问题。其实你们听完这期节目话题畅聊环节，你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便携了，而且有时候它并不是说有多便携，对吧？它最大的不同是它在拍摄方面的操控不同，而且它的这个原理不同，造成了它在对焦方面的，而且说还会有些优势，对吧？只不过我们说单反可能目前来说真的是有一些东西它这个微单是无法超越的，但是绝对不能再以一个便携去说啊，微单的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了。然后呢，这个绕口令我要不然我就念一遍试试吧，但是我估计我肯定念不好啊。他说9月9，九个酒迷喝醉酒，九个酒杯酒杯酒，九个酒迷喝酒口，喝罢酒口，喝罢酒口酒，又到酒杯酒，九个酒迷端起酒，咕咚咕咚又酒口，酒杯酒，酒酒口，喝罢酒口，喝罢九个酒迷醉了酒。哎，我的天哪，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你不光140字不够，你多写点字，结果最后还给我写一绕口令啊！这个老纳哥的纳字还给我写错了，我觉得给你一个差评，给你一个差评，小钟啊，差评。咱们再往后看看啊，这个这个我看到有一个这观点不太一样的啊，这个云雨一番998他说感觉单反抗噪，这个微单感觉不牢固。他说这个噪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折腾那意思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好像没有太多人提出过这方面，或者说亲自去测试过这方面的事儿啊，因为微单毕竟说他这个整个生产出来也就这么几年的事儿，没有说比如说用到多少年之后，或者说去这种极端环境下呀怎么样的这种抗噪的这种事儿啊，就是抗折腾。单反呢，如果说是旗舰级别的，确实呢用起来非常的结实，对吧？然后呢用起来年限也非常长，就算外表是有一些外观有一些磨损，对吧，露白，但是它里边用起来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微单呢，说实话啊，索尼阿尔法七系列这微单，我觉得就是乍一看起来啊，确实感觉好像没有单反那么结实，是吧？单反，俗话说，当年不是还有人拿它砸核桃用吗？这阿尔法七系列，我估计砸不了核桃。然后呢，这个叫 Given 的说啊，说本人一菜鸟端着微单拍拍人文倒是足够了，不过去了哈花，去了啥花展啥艺术展，各个老法师都是单反大炮，看得我可眼馋了。我选单反，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就是拿着微单看着单反啊。然后呢 ,Charboy99 他说我是江鸟第一次评论。我认为呢，微单是单反的简化产品，是为了便携性而发明的，但就光学取景来说，我觉得无反还是不及单反更真实，而且有些场合用微单有点不太合适。什么场合不太合适？ 这我也说不好啊，可能确实有些场合还是用单反合适点，但是呢以便携性这个优点而发明的东西，它现在不一定就是纯为了便携性而做啊。光学取景的话没那么真实，这是真的，单反的你绝对看到的是真实的。不过说对于新手来说，这种光学取景器你在里边就是即拍即得吧，我看到里边曝光什么样我就拍什么样的，也是一种更简单的方法了。然后呢再往后看看啊，这个 Spider9935 他说入手一段索尼 Alpha7R2 了，然后呢旅行便携使用都很方便，画质也很好，太喜欢静音快门功能了。对，其实无反相机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这个静音快门。你像一斌老师经常去拍人文，他非常需要这种静音快门，而且机器比较小了，他连这个 Alpha 7系列他肯定都用不了，他只能，他为什么选富士，因为富士的机器更小，不用说这个外边带这个可换镜头那么大个，然后他这个无音快门或者说静音快门，在你扫街偷拍人家的时候，咱们说是偷拍啊，但其实就是说你不被这个拍摄主体发现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啊。然后呢咱们再读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了，这个我可能是暖男，他说什么呀，他说喜欢单反握感比较好，性能呢都已经没有不够用的了啊，所以说舒适更重要，会影响心情的。这个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想法就跟我刚开始玩摄影的时候那想法一样，我刚开始玩摄影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样啊，就是买一个这个当时 50D 吧还是 40D 啊，对 50D 应该是，然后呢说这个觉得不够大是吧，你看人家那个 1D X、那会儿不是 1D X， 那会儿就是大马三系列啊，那么大个，然后呢必须得买一手柄，然后呢有朋友问说为什么要带一手柄啊，是不是为了侧面这个快门啊，然后我说其实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男人嘛，拿单反需要有重量一点，然后握在手里比较有手感是吧，感觉大一点有手感，但是后来慢慢的拍摄多了以后发现手柄其实是一个不太便携的东西，就是会增加很多负担吧，拿时间长了以后会稍微有点累，然后后来的用到 5D 系列以后呢也就再没有装过这个手柄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吧，微单和单反大家目前看来还是各有不同啊，各有各的看法，你觉得这个好我觉得那个好，我觉得呢哪个都好啊，谁愿意选哪个就选哪个。刚才说这个选择问题胡渣老师已经给大家解答过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关于微单的话题这期节目讨论到这儿也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期的节目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到此为止。最后提醒大家啊，新浪微博关注蜂鸟说，同时呢可以加入咱们的蜂鸟说的 QQ 群啊， QQ 群号码我再报一下吧，是10371265啊，10371265。进了 QQ 群的话，如果想进微信群，可以在 QQ 群里边问一下啊，有人会把这个二维码发给大家，去微信群，两个群都可以讨论。然后记得下周随时关注蜂鸟说的新浪微博啊，这个互动话题还会在那儿发布。那咱们这周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啊，最后给大家把这首歌放完，这首歌叫什么呀？这叫 Adult Swim。啊，我读出来的英文估计你们也听不太懂，但是呢也就这样了啊，然后咱们就下周再见。